好歡迎大家今晚又再一次嚟到呢一度，我哋能夠有呢個機會再一次喺呢個聖經研討會裏邊共聚。咁或者我哋係繼續好似過往咁樣，我哋今年查嘅係呢個羅馬書啦。羅馬書嘅主題咧係信德啦。咁所以咧喺我哋係開始之前咧，我都做一個有關環繞住信德嘅默想。咁請大家起立。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咁我哋今日嘅默想有關信德嘅主題咧，嘅嗰個經文咧係喺筆記嘅 A 嗰度，我哋大家一齊睇睇嚇，好簡單嘅兩句説話，係嚟自Pope Francis 嘅第一個嘅 encyclical 啦，係呢個 Lumen Fidei 有關信德嘅通譯嘅第57，佢話 ：Faith is not a light which scatters all our darkness.But a lamp which guides our steps in the night and suffices for the journey. 教宗話信德咧，其實佢唔係一道光，呢道光係能夠將所有嘅黑暗嚟到去驅散。反為咧，佢好似一盞燈咁樣，一盞小燈，佢引領住我哋嘅腳步喺呢個黑暗裏邊。但係咁樣樣咧，就已經足夠我哋去完成我哋嘅屬靈嘅旅途啦。主要在这个俗世主义充斥着的世界里面，人是为了包容接纳而愿意放弃一切绝对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个是一个这样样的世代。有时我们感到好像身处在百多禄的船上面，感到有些好像惊涛海浪咁樣樣，四面楚歌一樣咁嘅感覺。另一方面，就好似剛才教宗提醒我哋一樣，你賜俾我哋心裏邊呢一點點嘅信德，唔係用嚟驅散一切黑暗同埋克服所有嘅障礙。佢只係一盞小小嘅明燈，燈光雖然唔係好強，但係都足夠帶領我哋歸向天鄉。准圣人 John Paul II 佢讲过，圣母喺信德嘅黑夜里边，同耶稣基督一齐共度咗30年嘅童年同埋隐居嘅生活。主啊，求你都帮助我哋用圣母嘅信德喺失落嘅世界里边继续前进，让我哋跟随住信德嘅明灯，能够平安到达你的懷抱裏面。阿們。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請坐。咁我哋今日要研究嘅經文咧，係羅馬書嘅第11章同埋12章。咁或者我哋喺約略睇睇呢個經文嘅大綱，等我哋有啲印象。今晚我哋會講啲乜嘢？咁我哋見到咧喺呢個11章嗰度咧，聖保羅咧係提到猶太人嘅命運，佢同我哋講就係話。其實猶太人係唔會，天主唔會係遺棄佢哋嘅。佢話唔通天主係遺棄咗佢自己嘅選民咩？當然唔會啦。佢話佢自己本身，保羅本身就係一個以色列人，佢係亞巴郎嘅後裔，佢係本雅明支派嘅。佢亦都跟住引咗呢個聖舊約裏邊厄里亞嘅經驗喺嗰度，厄里亞係。當時剩翻嘅唯一嘅真嘅先知，當佢向天主抱怨嘅時候，天主同佢講：佢話 我会为你们留低7000个的残余。同样样，天主亦都会为以色列留低这个残余，令他们不会完全被遗弃。在这个时候，天主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些残余，而是其他那些人，只不过他们在一个有眼听不到，有耳听不到，有眼看不到的境况里面，他们在沉睡之中，到今天呢，他们还是这样。但是这个情况是不是永远的，他们是天主是会让他们最终都是能够得救。所以跟着他说、其实犹太人在今天这样的境况，只不过是天主要让他们失足，等其他的人呢是因着他们的过犯而得救。亦都在这个过犯里面，他们的失足，他们的痛苦里面，天主用这个经验来刺激他们，让他们发奋。他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比喻为一棵葡萄树。他说犹太人就好像这个葡萄树的树干，它的树根一样，这棵葡萄树的树枝是被截下来，而我们呢，只不过是这些野枝，橄榄树，不是葡萄树，橄榄树。我们只是这个橄榄树的，它的树枝被截下来，但是呢，我们是野枝，现在被接上去，去享用着这棵树的肥枝。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而去耻笑这棵树，因为我们都要靠这棵树。而天主最终这些被接下来的本来的树枝呢，是会被接上。如果我们这些野枝都可以接上去，更何况这些本来的树枝呢？所以他说犹太人是在外邦人全数中进入天国的时候呢，全以色列都会获救。他说他们对于天主来说，他们仍然是可爱的，天主不会撤回他的召选，他们是他的选民。然后他说他赞美天主，就是说他的智慧是多么高深，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这些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然后跟着在第十二章那里，他就开始讲一些道德上面的教导，而他是开始在我们的敬礼天主的生活上面，他鼓励我们呢，是应该要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个是我们合理的敬礼，我们都不应该要跟这个现世呢是同化，反为应该不断去更新自己。跟着他将我们教会解释为一个基督的庙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庙身里面的肢体都应该要尽我们在这个佛肢体里面应有的本分，亦都在这个肢体里面是互相关怀，互相服务，互相教导，互相劝勉。然后我们需要用善来到战胜恶，我们要有热切的心神去侍奉，要时常在这个喜乐之中，在困苦中亦都要忍耐，要恒常祈祷。对于其他人的急需呢，我们要去分担，只可以祝福，不可以诅咒，亦都不需要因为我们的敌人得罪我们而去报复，因为报复是天主的事。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十二章的尾。好，或者我们跟着下来是看看这两章罗马书十一章十二章的里面的详细的内容，去深入一点去反省一下，去默想一下，反省一下。聖保羅在這裡帶出一個很敏感性的sensitive 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們感到很有興趣想知道的問題， 啊，因為咧係猶太人嘅命運咧係唔單止係保羅時代佢哋要諗到嘅一個問題，亦都係我哋今日啊，我哋作為基督徒喺呢個當今嘅世界裏邊啊，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猶太人，佢哋喺我哋嘅工作裏邊，我哋接觸到喺呢個世界嘅政治嘅舞台上邊，我哋見到佢哋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經濟上邊啊，政治上邊。他們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而今天的世界裡面發生的很多的新聞、政治上面、歷史上面都是跟他們有關的，那變成就是我們都很想知道究竟，再加上我們是基督徒，我們的所跟隨的主耶穌基督他都是猶太人，那我們所信的，我們看的聖經都是來自這個猶太的那個傳統，變成就是我們 很需要知道究竟猶太人的命運是怎樣。在這個第十一章這裡是保錄是去講這件事，是相當新鮮的一個主題，是相當新鮮的一個 issue， 而他的答案也是令我們感到相當驚訝的。驚訝的原因是他所講的那個將要出現的局面有少少可以講話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咁啊，陣間我哋可以詳細再講落去嚇。咁但係呢個問題係好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唔清楚了解呢個問題咧，我哋就好容易犯咗一啲好嚴重嘅錯誤啊。譬如話喺歷史上邊唔係好遠嚇，就喺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希特拉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佢對猶太人處理嘅方式，到今日嚇仍然有好多呢啲反猶太嘅思想。咁變咗，如果我哋唔清楚了解聖經嘅立場，或者我哋教會對呢個問題嘅立場咧，我哋亦都可能會犯咗呢一個錯誤，係一個反猶太嘅思想。所以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切身嘅問題啊，亦都係好我估大家都會有興趣想去知道嘅一個問題。咁喺呢個保錄嘅時代咧，嗰啲猶太人咧當然係唔信耶穌啦，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殺死耶穌啊，佢殺死耶穌冇幾耐啊呢個時候。咁保錄咧將佢哋嘅迷失咧，係佢哋嘅固執同埋盲目咧，係同呢個伊撒爾亞時代同埋呢個梅瑟時代嘅嗰啲以色列人咧嚟到去相比啊，因為咧佢哋就好似梅瑟時代嘅時候，亦都好似伊撒爾亞時代嘅時候，嗰啲以色列人咁迷失啊，迷失到咧係天主咧係透過佢哋，透過聖經裏邊一啲經文咧。是去責罵他們，於是乎呢梅瑟是引用回同樣的經文，申命記29章第3節和伊撒爾亞29章第10節，那裡講到說，天主賦予了他們沉睡的神，有眼看不見，有耳聽不見，到今仍然如此。他所講的這句說話呢，其實呢是引申著申命記29章和伊撒爾亞29章，而他引申那裡的原因呢，因為呢保禄的时代的犹太人跟梅瑟和伊撒亚时代的以色列人是很相似，都是迷失，都是沉睡，都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去到保禄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这个说话甚至是到今天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到今天他们都仍然如此。当然我们要留意他那里那句说话，他说天主赋予了他们沉睡的神，賦予不是說天主去害他們，天主用這個神是令他們沉睡，如果是這樣的話，今天不關他們事，是天主令到他們沉睡。但是凡聖經裡面有這些這樣的語體，我們要用一種即比較上神學一點的眼光來到去明白，即他所說天主若賦予他們這個沉睡的神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既然是心硬，他既然是三番四次背叛天主，天主就由他沉睡，所以天主由他就好像天主賦予給他一樣，這個就是通常聖經裡面的那個用字的那個手法，我們要明白。因為如果你真的照字面解，你說天主讓他們沉睡，那就也都不關他事，是吧？即是如果是照這樣理解的話，那他說他們就好像當時那些猶太人那樣，那些以色列人那樣，就是他保羅說他們是橫硬不橫硬，是橫硬不化的猶太人。但是在這個 呢個厄里亞時代咧，即係佢講，然之後跟住佢引用翻呢個厄里亞嗰個經驗啦，就係當時厄里亞咧，以色列人咧又係即係好迷失啦，拜邪神啦等等，離開天主，咁嗰啲先知咧全部都係假先知嚟嘅，剩翻唯一嘅一個真先知就係厄里亞。咁但係當時咧，天主都為咗以色列人係存留咗7000個唔拜邪神巴爾嘅以色列人，佢叫呢啲咧係以色列嘅 remnant， 係一啲殘餘嘅，天主透過佢哋去讓呢啲部分殘餘嘅人咧，係帶領翻猶太人回歸天主嘅一個天主嘅安排。保罗就系话，当时咁恶劣嘅境况，天主都唔会全部放弃以色列人。今日都一样啊！喺保罗嘅时候，佢仍然为佢留低一啲残余嘅犹太人嘅族裔，让佢哋最终系会带领犹太人咧，系翻去天主嗰度。所以喺呢度，佢已经开始带出嗰个 point 啊，就系话。天主是不會放棄猶太人的，猶太人是他的選民，天主不會放棄他們，無論他們多壞到好像他的時代是殺了耶穌，殺了天主，但是他已經是在這裡已經給了我們一個保證，就是說天主不會放棄猶太人。在這裡帶出一個問題，我們繼續講下去猶太人的命運，保羅怎麼講他的最終的命運之前，我們先帶出一個問題，就是說啲猶太人喺當代保錄嘅時候嗰、那個問題，佢哋唔信耶穌殺耶穌，到今日其實仍然存在嘅，因為到今日佢仍然係唔信耶穌啊，佢仍然係用當時保錄時代嘅時候嗰種咁嘅眼光嚟到睇聖經啊，佢用嗰種眼光睇聖經咧，就係、是、變咗咧，就佢又唔相信。他不是好像我們這樣去解聖經，於是乎他就不相信耶穌就是這個麥西亞。他看到聖經裡面有這個預許，說麥西亞會來到，於是乎他在等待麥西亞，他聽取聖經的預許，他在等待入麥西亞，只不過麥西亞來了之後，耶穌來了之後，他不承認他是麥西亞，於是乎到現在仍然在等待。咁佢之所以會有呢個咁樣嘅立場咧，係因為佢用佢哋猶太嗰種眼光嚟睇聖經。如果佢能夠用我哋基督徒嘅眼光嚟睇聖經咧，我哋就會睇到，哇！舊約裏面所講嘅一切嘅嘢都應驗咗喺呢個耶穌身上邊。耶穌好明顯地就係呢個麥西亞咧，你仲等乜啫？佢就係啦，嚇！即係呢個就會係我哋基督徒嘅眼光。所以你睇到嘅就係睇聖經，你用唔同嘅眼光、唔同嘅傳統，可以睇出完全兩回事。猶太人到今日仍然冇辦法可以攞到我哋呢、這個用我哋呢個基督徒嘅眼光嚟睇聖經，所以到今日佢仍然唔接受耶穌係麥西亞。咁佢哋按住佢哋嘅猶太人傳統咧，喺個老寫咗俾大家啦。基本上咧，佢哋有所謂叫做Tanakh 嚇，呢個 Tanakh 咧 T-A-N-A-K 咧，嗰個 A 咧係加落去嘅響音啊，猶太文咧係冇呢個 A 嘅，不過加落去咧，等我哋讀得到出嚟點解啫？咁佢呢個 T 咧係代表 law 啦 ，N 係代表 prophets，K 係代表 writings。咁 T law 即係呢個法律書啦，即係梅瑟五書嚇。佢哋嘅聖經就係 Tanakh 嚇，就係梅瑟五書啦。佢哋包括亦都包括咗呢個 N prophets， 就係呢個先知書嚇。以撒、以雅先知啊，厄扎克爾先知啊，呢啲先知書。此外，其他嗰啲咧，佢叫 writings 嚇。就係、是、一啲佢哋猶太裏邊嘅其他嘅嗰啲經書，呢同樣樣係我哋嘅聖經裏邊嘅，但係佢哋將佢分到三類，第三類一個叫 writings。咁佢哋總共咧就係39本書，呢、這個咧就喺耶穌死咗之後，據講咧係公元後90年度咧係喺呢個當時咧佢哋一班。近住耶路撒冷嘅一班經師咧，佢哋所定嘅書就係話舊約嘅聖經咧係有呢39本分做三類嘅嚇，呢、這個 Tanakh、Law、Prophets 同埋 Writing 嘅書有39本。咁呢39本亦都係等於而家今日嘅基督教嘅嗰39本啊。我哋天主教咧就係46本嚇，應該46本。譬如話智慧篇啊，呢啲咧係唔喺呢39本裏邊。
咁呢個問題我哋喺呢度唔講啦，以前我哋已經講過好多，亦都喺呢個舞蹈再舞蹈裏邊咧，我哋成日都有講嘅。咁所以喺呢度我哋唔節外生枝。咁呢個就猶太人嘅傳統。另外咧就係佢除咗佢嘅聖經 Tanakh 之外咧，亦都有所謂叫做 Talmud 啊，就係呢個一啲佢哋啲有名嘅勒比咧嘅釋經啊。呢個就係佢哋根據呢啲釋經，就好似我哋而家有一啲Biblical Commentary 咁嚟到睇呢個聖經嘅。咁另外咧就有一啲所謂叫做 Midrash 啊 ，Midrash 咧就係一啲亦都係一啲出名嘅勒比咧，佢哋環繞住聖經帶出嘅一啲文藝著作啊，呢啲咧都係佢哋猶太人今日嘅仍然係用緊嘅傳統，佢用呢啲嘢嚟到去睇聖經、解釋聖經。咁所以佢哋嘅神學咧係同天主教、基督教嘅神學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啊。其中最大嘅分別就係話，耶穌唔係墨西亞，我哋就睇將佢睇成墨西亞。我睇見好多滿全喺耶穌身上面嘅嘢咧，佢哋唔係咁樣睇啊。好啦，咁我哋咁樣一路咁講嘅時候咧，我諗大家嘅心裏邊可能會，如果你係好似我咁咧，就有少少翳氣啦，就係話有冇搞錯啊？咁清楚都睇唔到，你點搞嘅？即係呢啲我認為咁精彩嘅嘢，佢哋完全唔覺得係。我哋固然會咁諗，但係另一方面，不只是天主教這樣想，基督教也是這樣想，因為這個是 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最大的分別。但問題就是，如果是天主教這樣想，有天主教的原因，但是基督教這樣想的時候呢，就有一點就是說五十步笑百步，意思就是說沒錯，猶太人在這方面是很差，到現在還看不到，但是他用一個錯誤的傳統，錯誤的眼光來看聖經，所以現在基督教的人覺得是很偽氣，到現在你還不認耶穌是墨西亞。但是我說為什麼說他們五十步笑百步呢，就是說另一方面，如果基督教不滿意猶太教他們不用正確的傳統，不用正確的眼光來看聖經，於是乎到現在都不明白耶穌是墨西亞的話，另一方面，基督教一樣用緊唔正確嘅傳統、唔正確嘅眼光嚟睇聖經，於是乎有好多好重要嘅道理，聖事啊、聖體啊、聖母啊、彌撒啊、教宗啊、中途傳遞啊，呢啲全部佢都睇唔到。於是乎，我哋天主教企喺側邊就覺得好好笑嚇，即係你基督教喺度鬧猶太人，即係點解用唔正確嘅傳統、唔正確眼光嚟睇聖經？但係其實同樣地，或者基督教沒那麼差，因為起碼他都承認耶穌是墨西亞，但是他一樣，由於他用不正確的傳統、不正確的眼光來看聖經，所以他們也都有很多東西得不到，所以除了他偽氣之外，我們一樣偽氣，他偽氣的是猶太人，我們偽氣的是猶太人和基督教。所以這裡帶出了一點點，就是讓大家明白那個傳統和眼光的重要，就是聖經是又回去那個 Sola Scriptura 的問題，就是如果是只憑聖經的話就很簡單了，但是事實就不是，因為呢如果猶太人都是拿著這本聖經，雖然他沒有這個新約的聖經，但是他看不到耶穌是墨西亞，因為他用了錯誤的傳統、錯誤的眼光。基督教又是拿著這本聖經，但是他看不到聖事，看不到教宗，看不到中途團體，看不到教會，看不到聖母，這麼多東西他看不到，為什麼呢？因為他用了錯誤的傳統，所以大家看這個那個 point 就是 Sola Scriptura 是不 work 的，Sola Scriptura 是錯的，聖經沒有說過 Sola Scriptura 只憑聖經，Sola Scriptura 也帶來今天基督教的四分五裂，亦都從呢度我哋睇到嗰個聖傳嘅重要啊，咁所以咧係我哋只能夠祈禱，就希望啊有今日已經係發生緊啦，有好多嘅基督教嘅人啊，即係佢哋會開始睇到我哋羅馬天主教教會嘅聖傳，所謂啊個聖傳咧嘅重要性。當佢從呢個聖傳嘅眼光嚟睇聖經嘅時候咧，然之後整本聖經係 make sense 之後咧，然之後有好多嘅基督教嘅牧師咧，甚至係可以說是情不自禁地，就是要加入這個羅馬天主教教會，那個就是那個聖傳的重要性。在這裡就是從猶太人的迷失帶出基督教的迷失，而讓我們見到那個聖傳的重要性，用錯誤的聖傳就，錯誤的傳統就在這個，沉睡裡面，是這個又盲，又聾。另外在保祿剛才這個，信息裡面呢， 講到猶太人的命運的時候，亦都帶出一個很強而有力、很 amazing 的、很 powerful 的一個訊息。這個訊息呢，就是讓我們看到天主呢，是簡直呢，就是在我們眼前呢，是活生生地在做他的事情。猶太人的過去和他的將來，聖經是將他講得很清楚。他過去的事發生在這個歷史裏面，我們看著在這個歷史裏面，聖經所講的事是一一應驗在這個猶太人的歷史裏面。然後今天我們見到聖保祿講到猶太人的將來的命運，我們都相信過去猶太人的歷史，聖經裏面講過的、預告過的，全部都好像這些聖經所講的樣是應驗了出來。同樣樣，將佢聖經裏邊講話將來仲要發生嘅，即係話猶太人將來都會全數得救呢一樣嘢咧，亦都一樣會發生。但係佢發生嘅時候咧，好似聖保祿喺呢個第四章裏面就講咧，就係話等所有嘅外邦人全數係歸於天主嘅時候，歸於呢、這個天國嘅時候咧，到時咧。所有的猶太人，所有的猶太人一樣都要全數得救。這一樣東西是我們等待他應驗，也都相信他會應驗。但到他應驗的時候，就已經是全數的外邦人是歸向天主了，即是說那個時候會是末世的時候。所以我們睜大我們的眼睛看，就是看我們的周圍越來越像一些外邦人，越來越已經是全數地歸向天主的時候，即是說越來越接近那個審判的日子，那個耶穌的 second coming 呢，就差不多是指日可待了。所以這個現象是很 amazing 的，因為呢我們簡直就是看著天主 他在我們眼前做他的工作，過去所做的一一應驗了出來，將來仲會繼續做，我哋都相信呢啲工作亦都會繼續發生。嗰、那個情況咧，差唔多有少少好似我記得好多有冇廿年？有冇廿年啊？當時呢個美國send 咗嗰個叫做Hubble Space Telescope 上到去天空嗰度，係第一次人類有呢個機會喺呢個天空咁高嘅地方，喺呢、這個嗰度咧，係用呢個咁先進嘅科技，係睇到整個即係睇到多好多宇宙裏邊所發生嘅事情。咁於是乎咧，係科學家咧透過呢個 Hubble Space Telescope 咧，就影到好多相，睇到好多嘢，甚至見到原來呢個 universe 咧唔係咁樣，唔係定曬嘅嚇，仲繼續喺度創造緊嘅。佢見到一啲星球星啊。叫咩？叫 galaxy 啊，等等，繼續咧喺度出現緊嘅嚇。咁於是乎呢啲科學家咧就簡直讚歎，就係話：哇！原來佢係天主嘅創造完咗啦嚇，完咗就到今日咧只係停咗喺度嘅啦。但係咧而家佢發覺仲呢個宇宙仲繼續嚇咁樣有呢個新嘅 galaxy 嘅誕生，而家睇住佢喺呢個 telescope 裏面睇住佢。咁差唔多就係睇住天主嘅創造一樣嚇。所以啲科學家喺度讚歎，就係話。他說簡直他是見到天主創造的手在這裡工作，這個就是當時的科學家的那個讚歎，就是他 見到天主的手，他這個創造的手在這裡繼續做他的工作。同樣地，在這個猶太人的歷史和他的聖經裡面的教導，他預告他的將來，過去歷史裡面聖經所寫的，我們看著他一一地在耶穌之前是發生，也都在耶穌之後繼續發生，包括了耶路撒冷聖殿的毀滅，同埋猶太人的今日的命運是飄散到整個世界各地，呢些全部都在聖經裏面天主已經講了。而家聖保祿又講話，佢將來所有的猶太人都會全數得救，但係佢係會喺所有的外邦人，佢哋係全部歸向天主之後。咁變咗，即係我哋差唔多喺呢歷史裏面睇住天主的手筆。在度寫緊佢嘅歷史，咁你話呢個係咪一個好 amazing 嘅、好 powerful 嘅一樣嘢？咁所以單係呢啲嘢咧，已經係令我哋唔能夠唔服嚇，即係唔能夠唔信聖經呢本書咧，的確係一本奇書嚇。的確咧，我哋只能夠唯一可以講嘅就係話呢本咧一定係天主所親手寫嘅書。 佢默感嘅説。但係我哋嘅説話要講翻轉頭，就係話我哋見到猶太人佢哋嘅境況啊，即係佢喺呢個宗教上邊、信仰上邊，佢哋同喺今日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我哋睇唔到佢同我哋即係佢會信耶穌嗰個機會，我哋好難想像啊！即係到今日佢哋仍然係好 close 嘅。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文化上面，他们仍然是一个很 close 的民族，而在他们的信仰上面，他们仍然是有他们的 synagogue， 有他们的刚才我们所说的圣经，他们的传统，我们看不到有很多的迹象，虽然仍然 有一些犹太人，不是多，都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都信耶稣，但是基本上犹太人他们是不信耶稣。即是我们怎么去看呢？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呢，圣保禄所说的话，猶太人最終都是會歸向天主，他們全數都會得救，這一樣東西是不是會發生呢？究竟另一樣東西我們看到的，就是的而且確這個世界那個外邦人他們全數歸向天主的這個局面呢，是一日一日這樣是發生著，越來越接近，由最初只是在這個中東嗰度嘅一帶嘅，我哋嘅由中途開始嘅教會，一路傳咗去羅馬之後，然之後跟住去到呢、这個東邊啊，然之後跟住因住呢個西方嘅國家，佢哋嘅或者殖民地主義啊，或者好多嘢咧，係帝國主義啊等等咧，都跟住嗰度將佢哋嘅文化、將佢哋宗教一路咁傳咗開去。今日差不多我哋可以講話耶穌俾教會嘅嗰個指示，話你哋要去到普天下去啊，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受洗，給萬民受洗嘅呢個咁嘅指示咧，都做得七七八八，可以講話。雖然未行全部係，起碼中國嗰度仲未係啦，中國嗰度有好多好多人仲未係基督徒，但係已經係接近咗好多嚇。即係經過2000年之後，我哋見到今日嘅局面咧，耶穌基督嘅呢個信仰咧，都可以講話係傳得七七八八。咁變咗呢一度咧，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嗰個聖經所講嘅末世嘅將來審判嘅時候嗰日子嚟到嗰日子咧，明顯地我哋越嚟越接近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奇怪地就係喺過去呢幾百年咧，西方陣營同埋呢個猶太人咧係深烤咧，我哋嘅喺呢個政治上邊。歷史上邊咧，係就算係大家唔係一致都好啦，但係somehow係intertwine喺我哋嘅命運啊，西方同呢個猶太人，到今日你見到呢個美國啦、英國啦，好多嘅西方嘅國家，佢哋為咗呢個猶太人嘅緣故嚇，係涉變involve 咗喺好多嘅政治嘅問題上邊，特別係呢個中東裏邊啊。咁而喺呢啲問題裏邊咧，呢對抗裏邊咧。一定是西方站在猶太人那邊啊。那這個現象呢，就是我們看到越來越猶太人而西方就是基督徒 的國家基本上啊。那即你看到這兩個陣營呢，是猶太人和這個西方基督徒的陣營呢，是縱使我們並沒有著意地要去跟他們一起，但是這個世界的形勢是促使到兩方是要一致，差不多成為同一個陣營，變成這個現象可以說是我們見到聖經裡面所說的這個情況，雖然未曾是完全出現，但是是很清楚地是不斷地向著那個方向來到去進發。那什麼時候才是耶穌的 second coming， 幾時先至係嗰個審判嘅日子，冇人知道啊。咁但係呢個世界向住嗰個方向去咧，係好清楚。所以嗰個徵兆係喺度啊，末世嘅徵兆係喺度。咁如果我哋繼續努力啊，即係生命恩泉嗰啲係特別努力咧，係向呢個中國大陸都去傳教嘅話咧，咁令到呢個中國大陸係都多數人都信埋呢個耶穌基督嘅話咧，咁可能咧係就促成呢一個末世嘅嚟到啦，可能係啊。咁喺經文裏面咧，保羅亦都有解釋。佢話猶太人其實係暫時係被天主所懲罰啫，佢哋喺佢哋嘅 沉睡裏邊，佢暫時嘅呢個情況係啊。但係佢點呢個咁樣嘅境況係有啲咩意思咧？佢就解釋就係話，第一佢係最重要地，佢係藉住佢哋猶太人嘅過犯咧，係使到救恩係能夠臨到外邦人身上邊。呢個係真嘅呢、這個啊。唔單止保錄當時嘅時候，佢已經見到呢個情況，佢亦都係咁樣教導。今日睇翻轉頭，更加清楚啦。我哋見到就係因為猶太人嘅不信，所以我哋呢啲外邦人咧先至會信啊。因為如果佢信嘅話，佢就唔會殺耶穌啦。但係佢信，由於佢唔信咧，佢殺咗耶穌啊。咁然之後咧，反為嗰個救恩係嚟到啊。咁然之後咧，跟住教會嘅建立，跟住咧係福音一路嘅廣傳啊。咁到今日咧，我哋都能夠因住佢哋嘅跌倒，我哋能夠站喺度。另外咧就係佢話呢個佢哋嘅呢個咁嘅局面咧，亦都係天主嘅安排嚟嘅，係天主嘅掌握之中嘅，係天主用佢咧係令到啲猶太人係會發憤。咁又真係好真喎，我覺得啊，即係你見到今日嘅猶太人係被佢係被四面楚歌嘅，可以講話係四面楚歌嚇。佢好早已經係咁啦，猶太人其實係咁多年都係咁啊，好特別嘅一個民族。咁但係今日亦都係佢，如果唔係靠住基督徒嘅呢一邊西方呢一邊嚟到撐住佢嘅話，佢一早已經玩完啦，可以咁樣講啊。咁所以佢會越嚟越發覺，咦？呢啲國家呢啲民族信耶穌嘅民族，佢同我係好接近喎。而佢哋嘅教會，羅馬天主嘅教會，佢猛咁話，佢同我係一樣嘅，我係樹幹，佢係樹枝喎啊。佢所信嗰人都係猶太人喎，於是慢慢咧，佢會明白到，其實佢係屬於我哋，佢係要 join 我哋，而家已經係同我哋一齊噶啦，只不過佢暫時仲未曾完全醒過嚟嚇。咁所以即係聖經裏邊所講嗰啲嘢係非常非常之準確。咁然之後保羅咧就係話，佢哋猶太人，佢用一個橄欖樹嚟到比喻，就係佢哋係呢棵橄欖樹嘅樹幹同埋嗰個根啊。佢本來嘅枝條咧被截咗落嚟，今日嘅境況就係呢啲被截落嚟嘅枝條，啊橄欖樹嘅枝條嘅境況，猶太人就喺呢個境況裏邊，而我哋咧只係一啲野枝，因為我哋本來唔屬於呢棵樹，但係而家我哋信咗啦，啊我哋都睇舊約，都信亞巴郎，都信梅瑟，裏邊好多呢啲咁嘅教導，所以我哋就好似一啲野枝接上去呢棵橄欖樹一樣啊。咁而我哋唔好因為咁樣而洋洋得意，就喺度笑嗰啲跌咗落地下嘅樹枝，就係話睇下你啲猶太人啦咁樣樣，你都衰啦，當年你仲殺呢個耶穌添啊！咁呢個咧就係嗰啲反猶太教、反猶太思想嘅人啊，呢啲係希特拉嗰啲人啊，就係錯誤地睇聖經啊，所以保羅就係已經教警告我哋呢啲。接上去嘅野枝就係話，你接咗上嚟之後，你今日好開心啊！你生長得好好，但係你唔好忘記呢啲被接落嚟嘅枝咧，只不過係暫時。如果你被駁上去，你都可以生得咁好，更何況呢啲本來係屬於呢棵樹嘅樹枝咧？當天主要將佢駁翻上去嘅時候，佢一樣會生得好好，會好得好快啊！而我哋事實上唔單止唔好去睇小呢啲猶太人，或者去踩佢哋。我哋更加要感激佢哋啊，因為我哋所吸取緊嘅就係佢嘅樹幹、佢嘅根俾我哋嘅營養啊，令我哋能夠成長啊。因為我哋睇嘅聖經咧，裏邊嘅好多嘅思想咧、十戒啦，好多呢啲嘢咧，連我哋嘅救恩嘅來源耶穌基督啊，佢嘅媽媽啊聖母，好多呢啲咧都係嚟自猶太。另外咧就係有啲神學家睇到一樣嘢，就係聖保羅佢用呢個比喻咧，仲有一個意思喺度。因為咧原來咧嗰啲熟悉呢個原藝嘅人咧，就會知道咧，就係好多時啲gardener 佢哋將啲樹係將佢嘅枝整咗落嚟，然之後駁啲其他嘅樹枝上去咧，這個做法咧係令到成棵樹係更加壯大嘅一個做法嚟嘅。可能佢會見到一棵樹就嚟枯萎啦，佢咧佢嘅園藝嘅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將佢啲枝咧係斬曬佢，然之後咧係 將一些新的枝駁上去，反而是會令到整棵樹，這棵本來一路枯萎的樹是壯大起來。這個就是一些神學家看到的一個，他說保祿用這個比喻有他的原因在這裡，因為很貼切的。事實上猶太教是在這裡枯萎的一棵本來是很壯強壯的樹，但是他在這裡枯萎著，他需要新的刺激，所以天主將他這些樹枝斬了去，駁上這些外邦人，現在整棵樹，即是說整個教會，整個天主的選民，反為變成更加強大。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教會的局面，這個就是今天基督廟新的局面。所以他的這個比喻也都非常貼切的。因為猶太教他發展到耶穌的時候呢，是已經是一路衰萎的。他們是需要新的刺激的時候，所以呢，這個他們的失落，他們的境況呢，痛苦的境況呢，其實呢也都是天主能夠巧妙地利用了這個境況，是帶來一個新的刺激，讓他的選民的團體繼續壯大起來。那這個將猶太人比喻為橄欖樹的這個這樣的講法呢，不是由聖坡開始的，其實聖坡這樣做呢，他都是引用回舊約，這樣才奇妙，就是說舊約一早已經是預告了這件事。在這個耶勒米亞先知書第十一章，是1、2、3、6頁，16至17節，上主曾給你起名叫青綠茂盛而滿結佳果的橄欖樹。你看到在那裡是耶勒米亞先知已經是這樣說了，就是說天主是叫你做一棵橄欖樹。他說但現在他在雷電霹靂聲中給綠葉燃起了火，燒毀了枝條。他說但是這棵本來很好的橄欖樹呢，現在呢因為雷電，即是他們在這個一些痛苦的遭遇裡面呢，他們的綠葉被燒了，他的枝條被燒了，這個就是今天的當時的猶太人的境況，也是保祿時代的時候的猶太人的境況。他說那位陪席你的萬軍上主命災禍來懲罰你，全是為了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自作自受的罪惡，因為他們向巴爾獻香觸犯了我。咁喺呢度咧，當時嘅以色列人拜邪神咧，巴爾咧，咁耶勒米亞咧就係話呢個係佢哋自己所犯嘅罪，所以受到天主嘅懲罰。咁但係猶太人所犯嘅罪係不斷嚇、不斷地犯罪。咁於是乎咧，到聖保祿嘅時候咧，佢哋仍然係被天主懲罰，佢仍然係被截落嚟嘅樹枝嚇。咁但係佢預告咗，就係話佢哋最終係會被接駁翻上去。我睇呢個我哋教會嘅我成日都會引嘅好重要的一位神學家喺王布法斯喺呢個 special note 嘅 one 嗰度。The Bible's inspiration developed and came to comple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Israel that fought, prayed, and suffered untold pain。他提醒我們就是說聖經的裡面很多這些真理呢，他天主所啟示的真理呢，他是建基在以色列他過去的戰爭，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所受的痛苦裡面的，這個是真的，就是這個猶太人過去的歷史是充滿了很多他們要很多的被外族的欺凌，在他們的很多祈禱啊、聖榮啊、他們和天主的關係啊、他們所受的痛苦裏面，這個就是我們的根基。他說 When she received Israel's noblest legacy, the church obtained not just vegetative sap from the wood, but also human sap, the lifeblood of Israel, mingled with her high consciousness of mission and the dark depths ofsufferings that this mission entailed。 他就是說當我們教會接收到以色列給我們的這個產業的時候，這個這麼尊貴的產業，我們所得到的不單止是我們好像剛才保祿所說的這棵樹的樹幹所得到的那個營養那麼簡單， 啊，個樹根俾我哋嘅營養咁簡單。我哋所得，我哋所 draw on 嘅，仲有猶太人呢個民族，佢哋所流過嘅咁多嘅汗、咁多嘅血，佢哋嘅咁多嘅痛苦啊，喺呢個黑暗裏邊所承擔嘅一切，呢啲嘢都係我哋所 draw on 嘅。啊，所以佢咁樣講嘅時候，令我哋更加知道，我哋應該要感激，而唔係喺度踩佢哋。佢話 ：Ultimately, they are two chambers of the one heart that beat。佢將我哋同猶太人嘅關係，呢兩個陣營咧，係形容做心嘅兩個房啊，一齊去跳動啊。所以冇咗一個都唔得，就等於我哋冇咗舊約唔可以啊，冇咗新約亦都唔可以啊。咁所以我哋應該用好似王博花實所講咁嘅眼光啊嚟到睇呢個猶太人。好，我哋繼續睇落去詩嗰度啊。我哋再去研究一下頭先保羅所講話全以色列都要獲救嘅呢個講法。以色列最終係要獲救呢個講法咧，並唔係話有咩新意。因為呢一樣嘢咧，其實係貫連住成本聖經，特別係喺呢個先知裏邊咧，係不斷會講以撒、以亞先知，亦都有講到以色列佢將來嘅光明。咁變咗即係，如果我哋係將呢個以色列睇做一個新以色列，即係話我哋今日嘅教會話以色列會以一個新以色列嘅姿態嚟到出現，所以新以色列係會有光輝嘅日子。呢一樣嘢咧，本身係完全。即係唔係聖坡所講嘅，並冇咩特別嘅新意。呢個亦都係聖經嘅主題嚟嘅，嚇，特別喺呢個先知書裏邊。咁呢一個意義咧係正確嘅，係啱嘅，嚇，因為咧聖經舊約咧係的確咧係預告咗以色列將會成為新以色列。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教會，嚇，所以新以色列會全數係獲救啊！即係如果你講呢個新以色列係指我哋嘅今日嘅基督廟新天基督所建立嘅教會嘅話咧，呢個絕對冇人會懷疑，連猶太人都承認啊，就係佢一樣相信有一個新以色列啊，就係呢個將來咧係會獲救。但係聖保羅所講嘅新呢個全以色列會獲救咧。佢嘅意思咧，唔單止係呢一個意思，嚇，一間我會講落去。喺以撒爾亞先知廿六章第十七節，我哋見到睇下呢個1175頁，第十七節嗰度喺廿六章，佢已經咁樣講啦。佢係如懷孕臨產的婦女在苦痛中經聯呻吟。同樣上主，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們也像懷孕經聯，然而所產的竟是風，沒有帶給大地帶來救恩，世界的居民也未因此而得生。你的亡者將再生，他們的屍體將要起立，睡在塵埃中的人們都要甦醒歌詠，因為你的朝露是晶瑩的朝露，大地將拋出幽靈。在這裡以撒爾亞先知講天主嘅選民就好似一個正在生產緊嘅婦女一樣，佢喺度經聯之中咧，喺度痛苦呻吟。咁喺呢個呻吟痛苦之後咧 ，suppose 咧應該係生個細佬哥出嚟嘅。咁但係呢個女人咧並冇生到任何嘢出嚟，只係風。佢話並冇帶嚟呢個大地嘅救恩。咁佢已經預告喺呢度，其實咧已經係應驗咗喺以色列嘅身上邊啦。呢個以色列就係呢個婦女，佢喺一個生產之中。本來佢係 suppose 咧喺呢個天主嘅聖意裏邊，如果佢跟隨天主嘅聖意嚟做事嘅話咧，佢應該係佢係天主嘅選民，係透過佢係帶領其他嘅選民都歸向天主。但係佢並做唔到呢一樣嘢啊，咁所以咧好似咧係白白承受咗好多痛苦，經聯咗一輪之後咧，係痛苦咗一輪之後咧，係冇嘢出啊，只是風啊，沒有給大地帶來救恩。但係佢跟住講，佢話將來咧呢啲屍體要起立，將來會有復活嘅情況，你要甦醒，有一片好景喺將來。咁呢個咧係帶出咗嗰個以色列到最終咧都係會好嘅，雖然過去係痛苦，但係最終都係會好嘅。 咁仲有好多地方，以撒以亞先知都有預告過呢個新以色列、新耶經嘅光榮。咁另外咧，就係喺厄扎克爾先知嘅第37章嗰度咧，亦都有提到一個喺神事裏邊咧，佢見到呢個枯骨復生嘅景象啊，就係代表咗以色列人咧，佢哋好似一啲枯乾咗嘅骨，死曬嘅啦，已經係嚇枯乾咗甚至，但係咧突然間咧，佢甦醒起上嚟啊，呢啲骨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預告手法咧，係帶出咗以色列將來終於係會甦醒啊，係會復興。咁而我哋嘅睇法就係話，呢個所謂復興咧，就指我哋今日嘅教會啊。我哋話我哋今日嘅新以色列咧，的確係復興嘅以色列。咁即係呢個咁嘅解釋咧，係聖經裏邊嘅一個主題嚟嘅，亦都係絕對唔係淨係聖波先係咁樣講。但係問題就係、是。以色列所講嘅全聖波所講嘅全以色列咧，佢唔係好 generally 咁講。頭先我所講嘅嗰個新以色列啊，頭先嗰個新以色列呢個主題固之然係真係正確，但係聖波當佢講話全以色列將會全數獲救嘅時候咧，佢所講嘅咧，佢係 literally 係講以色列呢個民族啊，佢係刻意地指向以色列嘅十二支派啊，佢哋。是最終是會在這個外邦人全數進入天國之後呢，他們會信耶穌，因著耶穌的救恩而得救。這一件事是相當 amazing， 這件事就是剛才我所說，我們看不到以色列人怎樣會，或者猶太人怎樣會信耶穌，怎樣會全數得救，到今天為止。但是這個問題呢，在我們的那本 reference book Catholic Study Bible 那裡呢，它有一個 essay， 是一篇的 essay 呢，是在這裡是做過研究呢，就是它講呢，就是說根據各方面的所有學者的同意呢，就是說聖保祿並不是講教會它講的是 literally 講刻意這樣講以色列這個民族，他們最終這些猶太人最終是會得救。這樣也都符合聖經裏面的很多地方的教導，譬如說在默示錄第21章那裡，當去到最尾的時候，整個救恩史完結的時候，約望見到天上的聖城，這個天上聖城它有12道門，就好似耶路撒冷聖城那樣，而這些門上面刻住的是什麼呢？它說是12個天使、12個支派、12個門徒啊。這個新耶路撒冷呢，是綜合了一個圓滿的終結，綜合了整個救恩史裏面所有的天使，用一個12天使來代表，同埋所有的以色列人用這個12支派來代表，同埋所有的新約教會裏面我們大家就用這個12門徒來代表他們的名字刻在那裡。所以這個新以色列是包括了這個天上的耶路撒冷聖城呢，是裡面是包括了以色列人亦都是跟這個聖經裡面的其他地方的記載是符合的聖保祿這個教導好。咁喺我哋跟住講呢個第十二章之前咧，我哋進入咗另一個相當精彩嘅主題啊，就是、關於呢、這個我哋基督徒應有嘅生活。嗰度帶出另一個我自己好喜歡嘅一個主題，就係嗰個施祭職嘅主題啊。咁咧就喺呢度我哋開分享之前咧，或者我先請Group R 咧，佢哋為我哋準備咗一個祈禱喺呢、這個我哋嘅。施祭職上邊嚇嚟到同我哋做一個祈禱嘅默想，請group out。Your peace, where
this pain life that me bring home?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only life, and where there's sadness, ever joy.
我哋要按照基督嘅恩赐，利用一切力量，以達到完美嘅共融境界，為使在一切事上服從天主的旨意，全心獻身於光榮天主及服務他人。我哋懇求喺基督身上找到嗰啲值得我哋放棄一切而去換取嘅恩寵，同時學習保羅滿心歡喜地把我哋嘅整個生命交給天主。
阿爸父，上天下地嘅一切都系因你而得名，求你依照你丰富嘅光荣，藉住你圣神嘅大能，坚固我哋所有人，并求你因为我哋嘅信德住喺我哋嘅心中，好让我哋喺爱德上边能够根深固体，奠定基础。我哋恳求你，容許我哋能夠同眾聖徒一樣領悟到你嘅愛係幾咁廣闊高深，並明白到你嘅愛係遠超人所能夠理解嘅。你嘅愛係為咗使我哋能夠充滿天主嘅一切富裕，我哋感謝光榮你。
So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with all my soul. May b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天主，我哋坦诚承认同接纳我哋自己系有限的，我哋时常忽略他人嘅需要，由于自我同骄傲而没有聆听或者关心他人嘅感受。求主你开启我哋嘅眼睛，让我哋从其他人身上看到你嘅恩宠。求主你教导我哋学习，在生活上有重大决定嘅时候，敞开我哋嘅心灵，恳求圣神嘅带引。經常準備原諒他人，心中不存記恨，不譴責，不排擠，平心接納批評而不作防衛的反應，平靜地考慮別人不同的觀點，真心真意地接受那些與我們不同意見或者不贊同我們的人，願意慷慨付出自己，不考慮任何的回報。
天主，请增强我们的信德，无论在家庭、工作或者其他场合，帮助我们坚守正确的原则，维护真理，不与世俗同化，敢于承受所带来的压力，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勇敢承认，而从中学习和改进。求天主带领我们在教会和在世俗中學習基督的愛和謙遜，積極聖潔我們的生活，作為取悅天主的祭品，將自己獻給天主。
I may never see, much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with all my soul.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It is in giving to all men that we receive, and in dying that we're born to eternal life. B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更完全地经验你如何亲切地临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中。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因信德而聚集一起，更感谢你邀请我们跟随你圣旨的族人，请帮助我们对你所赐的生命奥秘常怀有感恩和赞叹的心，并在大小事情上都与你合作，为准备天国的来临。愿光荣归于天主，求你能照耀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你在教会内并在基督耶稣内获享光荣，至于万世万代。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好，唔该晒 group 啊。好啦，我继续睇睇睇呢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进入咧系讲到基督徒应有嘅生活啊，特别系喺呢个敬礼方面。咁由第十二章開始一路去到羅馬書嘅尾咧，都係聖保祿係有關基督徒嘅道德方面嘅教導。咁喺呢度咧，係首先佢帶出嗰個基督徒應有嘅生活，喺敬禮方面應有嘅生活。咁喺呢度咧，佢呢幾句經文咧非常之可圈可點啦。佢話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同埋悅樂天主嘅祭品，這才是你們合理的敬禮。咁喺呢度咧，係讓我哋見到嚇，即係我大家過去都討論咗好多次嚇，就係我哋平信徒本身嘅嗰個施祭職嚇。因為咧，我哋領咗洗，藉住洗禮咧，洗禮嘅尊嚴咧，我哋參與住領受咗耶穌基督嘅三職嚇，就係先知、君王同埋施祭。咁喺呢度咧，聖保祿所講嘅咧就係嗰個司祭職啊。咁雖然我哋嗰個司祭職咧，同神父嘅嗰個神品領受翻嚟嘅嗰個 ministerial 嘅司祭職係有唔同啊。我哋唔能夠祝聖面餅同埋呢個酒啊，我哋唔能夠行使呢個聖事啊。但係喺呢個侍奉天主方面，去需要行使呢個司祭職，去交出我哋自己。好似聖保祿所講，係將我哋嘅身體獻出作為悅樂天主嘅一個祭品，呢個做法上邊咧，係大家都一樣嘅。我哋大家都需要獻出自己，要交出自己嚇。你嘅交出，你將你嘅身體嘅交出嚇。你當然我哋嘅身體喺呢度咧係第一，我哋係模仿耶穌基督嚇，佢係 literally 係交出佢嘅身體。由於佢交出佢嘅身體，所以我哋能夠得救，我哋嘅罪能夠消除。咁我哋唔係一定要釘十字架啊。雖然有好多嘅我哋教會裏邊嘅一啲聖人啦嚇，佢哋殉道者啦，佢哋真係交出佢嘅身體嚇，即係佢嘅命，佢嘅命都交出，好似耶穌一樣嚇。伯多祿都係啦，雖然佢調翻轉嚟釘呢個十字架。咁所以我哋要交出自己，但係咧嗰個交出可以係嚴重到犧牲你嘅生命。 但係亦都可以簡單到將你嘅勞力啦、你嘅心思啦、你嘅時間啦、你嘅金錢啦，嚟到交出嚇，呢個都係一個祭品嚟嘅嚇，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向天主嘅敬禮嚟嘅。我哋對人嘅忍讓啦、謙卑啦，唔係下下要去爭贏、要爭光榮啦，呢個都係交出嚟嘅嚇。使我諗起最近生命恩泉啦，跟住佢哋嗰個拍呢個劉松仁嘅嗰個分享啦，好多人可能都有睇過係嘛？係叫做係呢個香港嗰位神父恩寶德拍緊嘅嗰個流芳濟世嚇。佢做嗰個麻風王，咁喺嗰度咧係生命恩泉訪問佢嚇，喺香港訪問嚟嘅，呢個香港嘅訪問係咪應該？咁就劉松仁好少講嘢，佢平時甚至好多人多數人都唔知佢係天主教徒嚟，原來佢係天主教徒啊，佢係聖 Joseph 係咪好似啊？咁但係我都有睇嘅，但我好 surprise 佢咁有悟性嘅一個人，反為即係你知劉松仁咧唔多出聲啦，可能呢啲唔多出聲嗰啲人先至有深度可能。好似我呢個講咁多嘢，呢啲人冇乜深度。咁佢講咧，特別佢講到最尾，佢話其實一個人一無所有，一無所有就便是一無所缺。這個説話，佢話佢好有領悟。佢話我其實我哋人係應該要交出自己嘅，你要將自己全部交出。佢話其實你唔交，你都要交到你老嘅時候咧。你不交天主都要你交，你越嚟越乜都冇啊！到最尾連條命都冇埋啊！真係好真嘅呢個啊！咁你越嚟越老嘅時候咧，你個身體越嚟越冇嘅你又咁。譬如話我自己以前好中意玩吉他，咁但係幾年前咧就開始隻手指咧唔係幾掂，咁啊變咗吉他都冇得玩啦而家啊！即係玩少咗好多啦嚇啊！冇咗一樣已經係咁。另外咧，我打 tennis 咧係其中我打得最好嘅一樣嘢，就係我走得快。咁但係而家咧，發覺咧個膝頭哥嗰條筋咧又開始唔係幾妥當，咁啊連呢個打 tennis 嗰度都可能都要交出嚟都要。咁劉松仁講得好啱啊，咁頭髮早已經交出曬啦已經係。咁劉松仁講得好啱，佢話我唔想到我死嘅時候被逼先至交出啊，即係劉松仁講啊，佢話講得好啱啊，即係嗰啲你點都要交出，呢係你嘅私制職嚇，你交出你自己，犧牲你自己啊，打少啲網球，玩少啲吉他。去幫人嚇，或者喺一啲事情上邊嚇，遇到一啲委屈，吞咗佢嚇，退一步天海闊天空，謙卑啲，唔好咪掛住要光榮自己，呢啲就係交出嚇。所以佢講咗好多好好嘅嘢，劉松仁，但係其中一樣好 impress 我嘅就係話呢個一無所有便是一無所缺啊，即係佢有呢個咁嘅領悟咧，就係同我哋今日所講嘅呢個施濟式咧係一樣嚇，就係我哋要。耶穌基督佢寫十字架上面真係一無所有，一絲不掛身上邊啊！佢將整個人佢嘅愛係幾咁緊要啊！就係愛到係整個人咁係交出嚟到去為咗人類。咁所以我哋就係要去學習耶穌基督去交出啊！亦都唔好要天主逼你先至交啊，而係自己主動地交啊，去幫人呢個愛心就係交出。而你嘅交出咧，佢話呢個係悅樂天主嘅祭品。是合理的敬禮啊！當我哋咁做嘅時候，我哋係行使緊我哋嗰個施祭職。咁於是乎，我哋去翻到彌撒裏邊啊，喺呢個禮儀裏邊，喺祈禱裏邊，去將我哋所交出嘅嘢啊，特別喺禮儀裏邊去獻俾天主，作為我哋對佢嘅敬禮啊，係會得到天主嘅悦納。呢、這個教導咧，係當我最初接觸到呢個道理嘅時候咧。大家今日聽咧，唔係有咩新意啦，我已經講咗好多次，我知道啊。咁但係當我最初接觸呢個道理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令我真係感到心裏邊係澎湃洶湧嘅一個道理嚇。亦都係所以點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講話，天主俾我嘅 conversion 係將我成個世界係 turn upside down， 同埋將我整個生命係完全改變。呢啲係其中一樣嘢，就係當我明白咗呢一樣嘅嘢嘅時候咧，我就明白咗我做人係要去為人哋啊。雖然我唔能夠喺好多事情上面仲係好有私心，或者做得好唔好，但係起碼我明白咗呢個道理之後咧，我會循住呢個方向嚟到做，同埋當我做嘅時候，我會覺得好有意思，同埋好有嗰個推動力去做啊。咁所以呢啲係我哋作為一個教友嘅 一啲信仰裏面嘅寶藏。所以當我初初睇到呢道理嘅時候咧，係特別係我最初睇嘅時候咧，就係呢個梵義嘅教導，就喺我 special notes 嘅 two 嗰度，簡直係震撼嘅道理啊！即係當時對我嚟講就係、是，佢話 Christ the Lord, High Priest taken from among men, made the new people a kingdom of priests to God, His Father。佢引用翻呢個默示錄第五章第九節嗰度，佢講到。第一章嗰度，我哋首先見到耶穌基督佢就係一個司祭，喺呢個司祭嘅著住祭袍嘅姿態出現喺呢個祭台上邊。然之後佢係司祭，我哋就係一啲小司祭，我哋要跟隨佢啊。於是乎咧，我哋見到喺呢個默示錄第五章嗰度，神事裏邊咧，約望見到咧，就係喺呢個天國裏邊咧，佢話羔羊使到教會成為一個國度同埋司祭。在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天主的羔羊他的角度是一个什么角度呢？是一个司祭的角度。这样东西也都反映了圣经一早已经带出了，在这个出谷记第十九章第六节那里，梅瑟天主跟梅瑟说，他说你要这样跟这个他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而以色列呢要成为一个司祭的角度，圣洁的子民。这个就是天主的圣意，天主拣选以色列的用意就是要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司祭的国度，圣洁的天主的子民，然后由他带领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都成为司祭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天主拣选你做他的国家，我们会以为啊，天主垂顾我，他当然令到我们兵强马壮，好像今天的美国这样是一个帝国，有核子弹，有这个什么武器都齐。但是不是，天主说我拣选了你，我不是给这些东西，我给你的是让你能够成为圣洁，让你成为司祭，你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做。而当天主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是预告着新以色列，新以色列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教友都应该成为司祭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成为一个司祭。所以在到最尾的时候，整个救恩史完结的时候，圆满大结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天上面那个天堂，所谓的天堂是怎样的呢？保禄这个约望就看到了，他看到这个天堂呢，或者基督的那个羔羊的教会那个团体呢，是一个国度，一个司祭的国度。所以如果你不愿意牺牲，不愿意交出呢，第一你会被迫交出，第二呢就是你不会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他说 The baptized by regeneration and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are consecrated to be a spiritual house and a holy priesthood。 透过圣神领受圣神，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被祝圣成为一个去领受了这个priesthood， 这个司祭职。於是乎，我們在聖神的推動裏面，我們不斷地去將自己交出，直至到我們一無所有。但是當我們真的能夠做到一無所有，我們就一無所缺了。因為如果你能夠成為這個羔羊的國度裏面的其中一個司祭，你還有什麼需要呢？即你還有什麼缺乏呢？ Therefore, all the disciples of Christ,persevering in prayer and praising God, should present themselves as a sacrifice, living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他引翻呢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哋正话呢度睇呢度吓，就系话所有你如果觉得你系耶稣基督嘅跟随者嘅话，你都应该系行使你嘅司祭职，去牺牲你自己，去圣化你自己，等你自己你嘅身体你嘅本人成为一个天主所悦纳的祭品，你就是祭品。Though they differ essentially and not only in degree, the common priesthood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ministerial or hierarchical priesthood are nonetheless ordered one to another, each in its own proper way shares in the one priesthood of Christ. 他说出就是说，我们的司祭职当然跟这个神父的司祭职、主教的司祭职是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参与住耶稣基督的司祭职，这个最终大司祭。 所以呢啲道理嚇，即係特別係當我第一次接觸嘅時候，簡直就呆咗啊！直頭成個人嚇，即係如夢初醒啊！即係覺得呢本書真係好緊要。而佢緊要嘅地方就係，佢一早已經講咗喺出谷記嘅時候，佢揀咗以色列人嘅時候，佢已經同佢講咗：你哋要成為施祭國度。咁然之後我睇翻我哋自己啊，睇翻我哋今日。我自己話自己喺呢個國度裏邊嘅一份子，咁究竟我係咪一個施祭咧？我有冇交出咧？啊，我做到一無所有未咧？咁啊，咁於是乎咧，呢啲都係去警醒自己嘅啊領悟啊。所以啊，聖保羅係真係好好嘅，佢講得係佢嘅情懷非常之緊要。喺呢個提摩太後書第四章嗰度咧，當佢明白到自己就嚟要死嘅時候咧，佢話：我嘅生命好似呢個祭酒般傾流，而家傾流已盡啊。即係話我就嚟死啦，咁所以對聖保羅嚟講咧，就係佢成個生命由 baby 至到佢死為止呢幾廿年，都係一盤祭酒一樣，係不斷咁喺度流出嚟，直至到呢盤祭酒流曬啦，即係佢死嘅時候，佢咁樣去睇佢嘅生命，我哋都係應該同樣嘅眼光嚟睇我哋嘅生命，就係我哋嘅整個生命幾廿年啊，每一分每一秒無時無刻都係應該用嚟祭獻俾天主。等天主會悦納我哋嘅呢個祭酒，然之後到最尾倒曬啦，啊就係一無所有嘅時候，啊咁咧天主就會係含笑地啊去擁抱我哋，亦都係我哋生命完結嘅時候。如果我哋能夠用呢個理念嚟到去睇呢個世界嘅話咧，呢個世界本身，呢個大地本身。就是我們的祭壇，因為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時間、我們的一切都是祭品，我們在這個地上行走，我們所做、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一切都 是一個祭獻，於是乎這個地本身就是我們的祭壇，在這個祭壇上、在這個大地上，我們獻上我們的身體，就去我們去模仿跟隨耶穌基督去獻出我們的身體。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的話，就好似天主會用火係吞噬亞巴郎啦、厄里亞啦、啊撒羅門啦，佢哋嘅祭品啊，佢哋祭台上邊嘅祭品，所羅門所以我哋睇到應該係撒羅門啦，佢嘅祭品啦，同樣樣天主亦都會用火吞噬我哋啊。當你將你自己交出，你成為祭品嘅時候咧，你喺呢個大地作為你嘅祭台交出你自己嘅時候咧。天主會吞噬你，佢嘅火就係聖神，聖神會吞噬你，讓你充滿聖神，你成為天主所悦納嘅祭品。咁呢個講法咧，就喺呢個Dr. Scott Hahn 嘅 Lamb's Supper 裏邊咧係帶出嘅。咁所以咧係當時咧我睇咗好多呢啲嘢咧，係將佢擺埋曬一齊咧，係全部係非常之 make sense， 亦都係非常之震撼嘅一啲道理。於是乎，我哋作為教友嚇，我哋跟隨住我哋每一次喺呢個離曬嘅禮儀裏邊，去獻上呢啲我哋生活上邊，我哋自己平時所交出嘅一切啊，我哋自己嘅所做嘅一切都成為咗我哋嘅一個祭獻。特別喺呢個離曬禮儀裏邊，係祈禱裏邊、禮儀裏邊，係隨住嗰個面餅嚇同埋呢個酒。是跟隨著耶穌基督，我們一起獻出自己，在那裡行使我們的普通司祭職。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的話，真的我們這些本來是地上的，現在是成為了天上的，本來是平凡的，我們的交出的少少的時間、少少的心思，捐那十元、八元算是什麼呢？這些是地上的一些東西，但這些東西雖然是很少，我們所做的交出的東西雖然是很少，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的時候，透過我們的這個普通司祭職，特別是在這個祈禱禮儀裏面，跟隨著那個面餅、餅和酒的獻上，成為了天上的，這些本來是有限的，成為了無限，本來是短暫的，成為了永恆，永恆，在這個天主的眼裏面，是非常之受到祂悅納的，非常之好的祭品，這些就是祂要求我們所做的。咁然之後，聖保羅咧係俾咗我哋好多喺呢個生活上邊，特別係我哋教會團體裏邊嘅教友，我哋應該喺呢個生活上邊係點樣 點樣生活，即係我哋唔好將自己估計得太高啦，唔好驕傲啦，用呢個新嘅心思嚟到變化，將自己係不斷喺呢個轉化裏邊，係一個要謙卑自己喺基督嘅妙身裏邊，我哋只係一個小小嘅肢體，我哋每一個人去做自己，天主要我哋做嘅本分，默默地耕耘，咁喺呢個道理上邊咧，呢、這個我哋唔好睇少呢度少少嘅幾兩句嘅經文，就是、對我嚟講咧，當然即係頭先我好多時同大家分享嘅，我所講嘅我嗰個天主俾我嘅 conversion 咧，係一個好大嘅震撼。但係佢嗰個天主俾我佢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有 conversion， 有個 conversion 係不斷嘅，而亦都透過呢啲 conversion 咧，係將你不斷嘅更新。有啲 conversion 可以係好戲劇化，好 dramatic 可以是幾個禮拜兩日之間發生的事情，有些可以好像我自己那樣是十年八年的事，亦都有些是靜靜地發生你不知道，而我亦都相信天主是繼續 put me through 另一個 conversion， 而這個 conversion 呢特別在這裡就是近年我自己對這個謙卑的需要那個領悟，特別是透過聖母，我大家也都知道我們最近是生命恩泉是有這個用這個 Father Michael Gailey 的33日的那個奉獻給聖母的禮儀，用聖母做我們的榜樣，他說看天主的婢女，讓你的說話成就於我吧，即係呢個咁樣嘅謙卑咧，聖母嘅謙卑，佢嘅服從，佢嘅信德咧，呢個咧就係默默地天主俾我自己嚇繼續嘅另一個，我覺得係仲緊要過第一個嘅嗰個 conversion 嚇。咁而呢方面嘅我自己嘅嗰個反省咧，亦都寫咗喺我嘅 blog 嗰度，咁大家有興趣咧，你可以上去睇睇啊。咁而呢個好好嘅，即係天主唔會讓我哋孤軍作戰，佢咧係俾咗我哋聖母嚇，好清楚地我哋見到，特別如果你睇呢個 John Paul 啊 ，John Paul 就喺呢個禮拜日就要被封聖啦，佢所寫嘅 encyclical 講聖母嘅嚇，裏邊係好清楚分析咗，讓我哋知道聖母嗰個謙卑，你睇咗之後咧，你就會明白嚇，即係一個人版嚇俾你去跟隨，咁呢個係好重要。咁然之後，保祿亦都講到就係話，我哋唔好去報復，唔好以惡報惡，應該以善去勝惡。咁呢啲教導咧，亦都讓我哋諗翻起耶穌基督嘅山中嘅聖訓嚇。而佢講就係話，聖保祿講就係話，復仇係天主嘅事，講得好啱佢嚇。佢引翻呢個納米記十九章嗰度。的道理，在他的羅馬書十二章那裡說，他說復仇是天主的事，就是如果對方錯的話，他是值得你同情的，值得你可憐的，你不要想著要去報復，你不仁我不義，這個是一時的火車眼，沒有作用的這些東西，對方做得不好，我們不需要因為對方而自己都去做不好，他傷害了你，你唔應佢係犯咗罪，但係你唔應該因為佢傷害你而自己都去犯罪，去報復佢啊！你不仁我不義，咁所以呢啲亦都係頭先我所講嘅 second conversion。我相信天主聖神係繼續喺我自己身上邊，我亦都好感恩，就係喺呢一度去幫助我去征服另一個更加大的 monster， 即係我自己以前有一個 monster， 就是那個驕傲啦，同埋覺得自己識好多嘢啦，唔服從教會的教導啦。然之後咧，天主係俾我睇咗好多呢啲道理之後咧，然之後令我感到非常之慚愧，就係原來呢啲嘢全部都係我錯曬。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克服嘅 monster， 但係另一個更加難克服嘅 monster 咧，就係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去克服到我哋嘅嗰個驕傲、自己自我嘅嗰、那個。那個心態，然後呢去做一個好像聖母那樣是謙卑的婢女，耶穌都是謙卑自己，其實這個道理才是最難。最後聖保祿就是提醒我們，就是我們要 恆心祈禱，而教理也都講，就是說如果我們是能夠將祈禱和我們的工作，工作和祈禱在生活裡面連接起來的時候呢，這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的祈禱， 这个也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施祭职，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点每一滴，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整个生命就是祭酒，一切的都是跟天主有关的，都是对天主的敬礼。我们工作也好，平时普通在家做家务也好，即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祈祷，成为我们的奉献。好，我们今天是到这里为止了。